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到英国去短宣，那边都是英国的留学生在那里哈。那我就记得那个主持人呢，当时那个英国机构的一个姐妹，很可爱的一个姐妹，她一上台呢就问一句话：“你们昨天睡得好吗？”那我拿这句话来问一下大家哈，昨天睡得很好，睡得很甜的人请举手，我看看大家睡眠的状况哈。好，手放下，不到一半哈。我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是有点过敏季节哈，我们美国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是有过敏，那再加上昨天温度比较高。所以睡不好没关系，我们来互相拥抱一下，把这个觉，这个睡不好的那个觉那个补一下哈。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一下。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呢，大家可能都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动荡不安哈。上个礼拜一，4月27号晚上2:45，就清晨2点左右，应该算4月28号。在巴尔的摩有一家这个。家族的企业已经做了28年了。我们在中间呢，我们也有家里面开类似同样的店，就是像 99 Cent Store 像杂货店一样。他28年店里面所有的价值大概是$300,000。大概就在上午清晨2:45的时候。差不多在7分钟到20分钟之内呢，我们都知道巴蒂摩从礼拜一开始发生暴动，7分钟到20分钟之内呢，有一大群人跑进去，然后把所有的店都抢了，那甚至烧了，那店里面是一干二净。一个小时之后，店主来到这个店里面看了，非常的难受。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电视台呢，去采访这个屋主，这个店主，店主被采访的是一个韩国人，估计大概是30-40岁左右。他很难过，因为他从这个监视器里面的镜头看到很多跑进去抢的是他平常的顾客。他都认识他们，然后呢，我就在他们的这个脸书上呢，我看到他写了一句这样的话，那英文是这样写哈，我再翻译过来 ：Pray that I can forgive you and able to serve you with smile when you come back as customer。请为我祷告，我能够饶恕你。还能够继续服侍你，用微笑来服侍你，当你回来仍然是我的顾客。然后就有人问说，我可以为你这个店做什么？同样的这个一个光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事情呢，市长忍不住就称呼这一群暴动的人他用英文比较严重的一个英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叫 THUG， 好像是暴民的那个意思，就是用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这一群暴动的人。然后就在前没久，我们说几天呢。玛丽兰的检察官呢，就判6个警察 啊忽略他的职务，判他二级谋杀，啊，让这个被囚禁的这个囚犯呢，这个断颈而死。我们同样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件事情里面，其实看到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个韩国的很明显这个韩国店的这个老板娘呢，她是个基督徒，她28年30万美金的所有的货呢，就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光了，但是在她心里面呢，她是求神帮助他来饶恕这些顾客。然后另外一个环境，就是你会发现不断的有人用一个很强烈定罪的方式来彼此定罪。什么强烈的对比呢？我们看见一个恩典跟一个律法的一个对比。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25节一开始呢，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他不是来请教耶稣，他是来抓把柄来定耶稣的罪。所以他说，我该做什么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反问他说，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他就说要全心全力爱你的神，然后要爱你的邻舍像自己一样。耶稣说你回答的是这样做呢，你就必得永生。那个人要证明自己有理有义，然后他已经做到了爱神爱人，所以他直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当律法师在问耶稣的时候，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呢，我们去看那个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其实那个背景是在他们这个拉比的这个有一些规条里面呢，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可帮助罪人，通常呢他们指的是不可帮助外邦人。所以当律法师在问耶稣这个时候呢，他是事实上是想叫耶稣回答，就是说除了犹太人以外呢，其实都不是他的邻舍，其实是律法师想期望的一个答案。但是耶稣呢没有跟他讲这个，耶稣就提出一个例子反问说，谁是他的邻舍？问他是不是有怜悯的心去爱他自己的邻舍。耶稣在这里呢，整个这个对问的过程呢，其实耶稣没有放弃他，事实上是怜悯这个律法师，发出一个爱的邀请。耶稣反问的这个例子，我们看见有三个人经过一个被打了半死的人，这时候充满宗教气息的祭司和利未人呢，都忽悠的就走过去了，只有一个种族信仰被深深歧视的撒玛利亚人呢，伸出援手。我每一次在看见，特别过去这两年，我们从 Ferguson 美国的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这两年，我每一次都在思考，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牧长们也在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移民的这个教会，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问题？越深入一反省呢，就越发现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耶稣跟律法师的整个对话呢，事实上我们值得去祷告，记得去思考说，神啊，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话题，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华人教会不能闪避的一个话题。我们在往下之前呢，我们想一方面我们为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种族的问题来祷告，一方面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好，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祷告。 因为天父你的话语，你说是两刃的利剑，可以刺穿一切骨与髓。主啊，求你的话语来刺穿我们心中一切的意念。主，你的话语有许多的警告提醒，但是同时在警告提醒里面也是安慰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翻转过来。主啊，你当时你怜悯那个要试探你的律法师，你用何等怜悯的方式来邀请他来认识主耶稣，好真的承受永生。但是主啊，我们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我们也为这个整个国家来祷告。这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深深的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整个国家在处理种族问题的时候，跟律法师的对话几乎没什么两样。主啊，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清楚看见你把我们，你呼召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敬拜，但是我们相信你必有你的使命，让我们去看，我们怎么去看这整个美国社会。求主开恩怜悯引导我们，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在这个讲道大纲列了三个反省，就是针对这个律法师讲说我该做什么这句话呢，来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反省。对律法师来讲，第一个就是律法师说我该做什么，后面那句话当然是错的，你不可能做什么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律法师他本身是一个很强烈自以为义的人，他用顺服律法来换取福音，来换取救恩。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在耶稣所举的例子里面，祭司跟利未人，当他们有机会需要去施怜悯的时候，他们却逃避了，不只是逃避这个施恩的机会，他是逃避自己的良心，结果他也远离福音了。第三个，我们就从撒玛利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从福音来看说我们该做什么与福音相称。今天在美国这整个环境，每次我们看到啊，这个特别是黑人他们啊跟白人这些困难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像那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其他人该做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这些事情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当我们看见律法师他试探神，然后他试探神是要抓把柄来定人的罪，然后甚至于他要来定耶稣的罪，那我们就在思考，特别在过去差不多一年多啊，我们在上门徒训练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不同的同工，慢慢有一个反省，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美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哪一部分文化是被福音翻转过来？哪一部分文化甚至于不仅没有让福音翻转过来，反而把福音转了。我们观察华人文化，我们华人文化是从亚洲过来，是一个权威式的一个文化，很多时候要用定罪的方式来处理，定罪好来掌控那个制度。所以在这个文化里面呢，没有真实的恩典。美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一般来讲，美国文化是一个反权威、反道德律法的文化，它也反对定罪。美国文化重视自由、放纵，甚至用利诱。 这两种文化呢，其实两个文化都没有福音。那华人的文化呢，对不起，我们说美国文化就像浪子的故事里面的那个小浪子，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小浪子回到家里面来觉悟了，回到家里面来，家里面有一个大儿子开始排斥这个外面回来的这个小浪子。而我们华人文化的这个特质事实上是很像大浪子啊，他就像这个大儿子，那我们通常俗称就是大儿子事实上是大浪子，因为人在家里面但是心里面却不在家，他不懂得怎么爱这个父亲给他的爱。当我们这两样的文化进入教会之后呢，其实我最近在跟一个年轻的同工ABC 长大的一个同工跟他谈，他在考虑到一个华人教会去服侍。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恐怕要清楚华人教会的特质，同时也清楚因为你在美国长大，你美国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跟他提说，到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正花很大的力气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华人文化教会从这个比较权威式的文化、律法式的文化、道德是教宗教外表的这个文化慢慢的转换进入福音。但是你今天你是个 ABC， 你是个从美国长大的，你很多时候你很讨厌你的父母亲给你任何的规定，然后你就反叛，但是你在反叛的过程你只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你变成小浪子。小浪子跟大浪子在教会里面两个都不是福音。小浪子跟大浪子他的动机可能是恐惧、羞耻或自私、自由，但是绝对不是爱跟感恩。所以当我们在看律法师这样试探神的时候，这样去定罪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一个文化。当我们去看美国的种族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是站在什么样角度去看这个美国种族的问题。你会发现美国种族问题有很多冲击，而那个冲击里面有很多彼此定罪的文化在里面，这个不是福音。第二个，我们紧接着来看说，当耶稣提出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被打个半死，祭司和利未人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闪开。那为什么他们会闪开呢？有几个不同的观察。第一个观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容易了解，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埋伏，这真的受伤吗？还是仙人跳？会不会是一个陷害呢？第一个观察是这样子。第二个观察呢，就是当时的祭司跟利未人如果你接触死尸，因为他躺在那个打个半死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像死掉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活着，你接触死尸不洁净呢，你就不能在圣殿里面服侍。祭司跟利未人都是需要在圣殿服侍的，所以他认为自己的服侍比那个人躺在那里更重要。第三个就是他是不是从心里面歧视，因为这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犹太人是非常歧视这个撒玛利亚人，从种族他是混血儿，他是外邦跟犹太人的混血儿，从信仰，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撒玛利亚人自己成立一个敬拜中心，所以他们是很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是不想救也不愿意救。当我们看到祭司跟犹太人利未人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也来反省我们华人教会怎么处理。我来反省说，这差不多十二年在这里服侍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我的光景跟祭司跟利未人没有相差太远。我怎么看呢？ 我觉得神就提醒我做有一件事情。在这十二年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非中国人的流浪者来到我们教会。那在这个流浪者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发生过很多次，就是突然发现有东西不见了。所以我们对流浪者呢，是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很小心排斥的这个角度。但是请问，如果你是苏牧师，今天有一个流浪者进来，这个人是中国人，他会讲中国话，请问你会用什么态度对他？我观察我自己，我就发现我很想帮他，因为他是中国人。我现在回头一想，这个态度实在是很不对劲。然后这十二年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个面子的问题，我们是不可能去做流浪者的。这十二年我一共碰到三个流浪者。第一个是很惨，他在这个华埠公园睡觉，其实很危险。但是就见过他一次面，后来就没有机会，就没有联络上，就走了。第二个是从中国来一个女士，她就讲到说她这个她在芝加哥碰到什么状况，很危险，然后被关了，现在放出来，什么一无所有。然后我们教会处理流浪者通常态度是不可以给他现金，如果他有什么需要，你带他去麦当劳给他吃，但是不可以把现金给他。但是在那个状况之下呢，我发现我自己就去请示了上级，然后就把现金掏出来，然后真的很想帮他。第三个流浪者呢，一共花了一个月把我们教会还有附近几个教会都吓个半死因为那个帮助他们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我就在思考，我们人在美国，我们为什么有态度，我们跟祭司跟这个利未人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三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能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说像撒玛利亚人，我该做什么，然后来跟福音相称呢？当我们去看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状况。他是一个被种族被歧视、血统被歧视、信仰被歧视的一个人。一个这么深被犹太人歧视的人，怎么可能来拯救这个被打个半死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个被打了半死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但是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这样下来的，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这个被歧视的人，他怎么跨越，他自己怎么跨越这么多种族的鸿沟，然后去帮助一个甚至于不接纳他的人呢？而且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有做两个不同的帮助。第一个是及时的帮助，他帮他裹伤，然后把他送到放到这个驴上面，然后把他送到店里面，也放他到安全的地方。送进去之后呢，还替他长期的需要来着想，他的住费跟将来复原的费用他都愿意付。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很惊讶的。那个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在美国没有做到的地方，很多时候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看见的是福音不是前面的律法师的威胁，也不是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这利害关系。福音是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可能是一个很感恩的付出跟归还，一个被歧视者成为一个怜悯者。通常这个人需要被怜悯，他才会有真实的爱。但是当我们想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我们来到北美，我们本来都不是神的儿女，很多都不是神的儿女。 然后即使我们在亚洲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来到北美之后呢，我们都经历过被神怜悯，但是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反应其实跟祭司跟西位人没有什么两样，不大像这个撒玛利亚人。特别我们思考到为我们而死的基督耶稣呢，他自己这样来的时候，他其实他说这不是木匠吗，他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说这是这个他们是歧视他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加利利人有出什么好货吗，他歧视他的出生地，一个被歧视的救世主，事实上也是创世主呢，领受天父的慈爱，却活出一个施恩者的生命。基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经文仔细一回想一下，我们真的想看一下说，那在北美的亚裔的教会，他们怎么样突破这个难关。这一次在巴尔的摩啊，有一个牧师就写了一篇文章，是巴尔的摩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 Dan Hai Young， 你听这个名字大家看得出来，还有一个韩国牧师，他是 ABK， 是从美国长大的一个韩国人。这牧师主要讲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在巴尔的摩呢，他觉得他是深深被歧视，一个不被怜悯的城市。巴尔的摩就像那个被打个半死的一个人的那个人，他们不相信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有怜悯的心，会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在最近 CNN 的报告里面呢，就讲到，大概是昨天的新闻，他就讲到巴尔的摩这个城市呢，大概是30%的白人，大概60%的黑人，在60%的黑人里面呢，有发生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大概就是父亲那一辈的中年到年老的黑人的男士呢不见了，因为他不是在监狱里面，要不然就是被打死。在一个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他们觉得包括他们自己的领袖呢，他们觉得都是不关心他们的。这一个韩国牧师事实上是2008年到巴尔的摩，被神的呼召感动去这边职堂，他讲一句话， May the church prove they are wrong， 就是说当整个城市觉得这个整个美国都不关心他们的时候，他希望在那里的教会跟普世的教会来证明一件事情，你仍然是蒙怜悯的。就是他的祷告是教会向撒玛利亚人领，就是像一个基督的代表来怜悯这个不被怜悯的城市。这个韩国牧师 Dan Hai Young 呢，他从小就像我们的下一代 ABC 下一代，从小他长大的环境，他是被种族歧视的。很多时候在他认识主之前，他心里面是有很多愤怒在看这个社会跟看这个国家，但是神怜悯他，让他领受神的爱，然后就在韩国教会慢慢的成长上来，然后再领受神的呼召，然后一个家庭就到巴尔的摩，他现在所执堂的那个教会离巴尔的摩礼拜一的暴动就几条街而已。所以当他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他所执堂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族结合啊？我从录影带第一个看到就是说，哎呀， 这个韩国牧师是亚裔面孔，下面的会众我看到很少的亚裔面孔，有白人有黑人。其实这个韩国牧师所做的事情正是整个美国教会整个的走向。这个韩国牧师就讲到，他知道他要跨越这么多种族的鸿沟来到这个巴蒂摩职堂是要死的。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读这个起因文的时候读到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着主走，为主上吊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拼命抢救生命的反而上吊生命。那他当他来到这个巴蒂摩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是要背十字架，他要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不知道那个最大的困难不是这个外围的。他后来才发现，在进入头几年的职场里面，他最大的困难是他里面的种族歧视。他发现那个种族歧视不是别人的种族歧视，是他里面，他要去服侍黑人，服侍白人，他要跨越他过去被歧视的这个背景。他就在这个过程呢，他提到他过去所经历的一件事情。1993年啊，他那时候在费城的一个教会，这个费城的教会呢是一个韩国教会，他们在费城的市中心建立了教会，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建立了教会。那建立教会没多久呢，这教会就开始有一个感受，就是说有一群长老说我们要把教会移到郊区去，但是同时呢又有一群执事说不，神给我们的使命一定要坚守在这个城市里面。结果这个教会就分成两半，就有一群人呢跟着长老到郊区建立一个教会，那一群人呢就守在这个费城。在费城的这群执事呢，他们很忠心的啊，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就忠心守在那里。到1993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就在停车场啊，一个执事带他的太太还有他的 baby 遇到了两个啊黑人青少年要跟他抢劫，想不到这个执事当场就被枪杀了。枪杀完之后，整个教会非常的震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然后就有一个领袖起来表达出他的神给他的感动。一粒麦子死了要长出许多粒来。虽然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仍然不从这里撤退，我们反而要为这个地方祷告，我们也要为自己悔改，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怜悯这个社区。一年以后他们没有撤离那个地方，他们就把他们平常有时候花很多力气针对自己的那个事工的部分慢慢的扩散开来，关心他整个社区。他们我现在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教会至少服侍了3到4个流浪者之家，然后同时呢他们教会也有去做课后辅导了。那课后辅导很多时候不是针对韩国人，而是针对整个社区的课后辅导。所以这个韩国牧师 Dan还一样呢，他经历过这些，他知道要面对一个没有恩典的社区，没有恩典的城市呢，要走福音的路是要付上很深的代价的。这个韩国牧师也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说，今天这些外表看的这些种族的问题，事实上是整个社区、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整体问题，这不是突然造成的。 这个需要整体的悔改。另外一个韩国牧师从纽泽西在针对这个事情上，他写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赞美呢？赞美，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某个程度上我们在抗议一些事情。我们在抗议什么呢？我们抗议疯狂，抗议破碎，抗议伤害，抗议挫折，抗议心碎，抗议恐惧，抗议焦虑，抗议非不安全感，抗议拒绝，抗议丑陋。当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情绪可以抒发，这个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乃是坚决的相信，我所看见的这些没有恩典的所有的现象呢，有一天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要修平。当我一起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事实上是一个彻底的拒绝这一些非恩典的所有现象，不是来自我娱乐，而是一个坚决的动作。巴蒂摩有一个记者也采访了一个黑人牧师，这个黑人牧师的教会呢，花了1600万盖起了一个年长的老人中心的公寓，用花了所有的经费花了1600万，在一下子化为灰烬。这个记者问这个黑人牧师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他英文说 ：“I didn't see ashes, I see revival。”我没有看见灰烬，我看见的是复兴。他说，神给我的信心让我看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神要从这些灰烬兴起来。我在整个思考这些思路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在过去这12年的服事，冯牧师所讲的一个故事。冯牧师说，他有一不知道哪一年，可能晚上很晚了，他在我们的停车场呢，要把停车场的门把它关起来，突然就有一个人来把他打了。我没有仔细问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个实际的状况。所以这12年呢，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我要把车门关的时候，我是往后看的。我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祷告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是需要被神破碎，然后把我们的心展开来，像撒玛利亚人，不要停留在祭司跟律会人律法师还有利未人的角度，让神的爱来充满这个社区。所以今天这个礼拜回去之后，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看我们的邻舍呢？我们能不能求主帮助我们跳离自以为意的一个环境，让主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动了慈心？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悔改之后有什么行动需要付诸行动的？来看我们的邻舍。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上礼拜有提到去服侍流浪者之家，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服侍，因为把你的那个生命的这个焦点呢，整个转移出来。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Ebola 的这个护理包，大家也可以为这个祷告，也可以一起去参与。然后你也可以为你的邻舍来祷告，不管是哪一个种族。我们整个 Boston 就像很多美国的城市一样，每个城市都有100多个种族。我们现在电脑网络有一个软体，如果你要找某一个种族，他只要一选， 这个种族的人住在 Boston 哪一个地区，马上显露出来。我就看过那个资料，譬如说你要找柬埔寨人一选，哇，你会发现整个 Boston 地区有一些柬埔寨人住在这我们中间。你的邻居是主给我们爱邻舍的机会，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为120的这个使用来祷告。我们也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空间，不是让我们自己来用，实在是神怜悯我们，要我们去怜悯别人。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主，我们实在越读你的话语，就越被你的话语所刺穿，但是也被你的话语所转变。主啊，我们都是深深被你怜悯的儿女，我们领受这么深的慈爱，我们怎么可以将它留在我们自己身上不传递出来呢？主啊，我们也为中间刚来教会的在寻求你的，主啊，也求你让他看见我们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当什么时候我们被这恩心被恩感领受你的怜悯，然后付出怜悯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成为一个最蒙受恩典的人。主啊，我们还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那个流浪之家的大厨 Dennis， 当他经历三个太太的这个痛苦之后，他心里面却知道他是深深被神所爱的，所以他的心里面可以呼喊出耶稣耶稣，因为他知道他是蒙你深爱的儿女。所以服侍流浪者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过程，他有你上头足够的爱来去服侍旁边的人。主啊，我们领受这样的爱，也求主继续施恩，展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是用律法师的这个质疑的态度，而是用福音的态度来问说，我该做什么？奉主耶稣之圣名求，阿们。